分享的那个，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在那个康麦克牧师所传讲的《生命的自由》的，第四章的第二个，是从虚弱的灵里得释放。那个虚弱的灵哈，那个实际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听了这个信息以后有没有明白。那个虚弱的灵，实际上就是虚弱多病的灵里面得释放，其实也就是从病魔的那个折磨当中得释放啊，病魔的折磨当中得释放。他这个虚弱，还不是指的是在精神层面的虚弱。当然，如果你的身体虚弱，你一定会有精神层面的虚。一定会有精神层面的虚弱，但是看康麦克牧师的这一讲当中，他主要讲的是，当那个虚弱多病的灵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或者进到你的家人的生命当中的话，就发现，哎，这个在生病，那个在生病，那个在生病，这个在生病啊，就是一种虚弱的灵啊。我们很多的，就是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太科学了。所以我们常常就会以为是，啊，他就是得病，哎，他就是骨，比呃，就是那个感冒了，就是发烧了，就是这样了，就要那样了。我们越来越少的想到中国人讲的病魔，病魔实际上病的后面是有一种恶魔的啊。好，那个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他就讲到这个康麦克牧师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当然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就讲到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事工，他就是要让这个被掳的得释放啊，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我们这个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这个被压制的得自由，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医治释放就是这样的工作。然后呢，报告喜年，就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因为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地上就进入了恩典的时代，就是神悦纳人的时代。好，那我们看到了有一点，就是说，在他举那个康麦克牧师举了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的10节，讲到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基督呢就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病了18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两只手摁住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我希望弟兄姐妹明白一下这个，就说你不要好像就好像看一个故事一样的来看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下，如果你是？有一个姐妹驼背的，或者是脊椎痛的，或者是腰椎痛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让你祷告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像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下就看到这是被鬼附的，然后就用权柄斥责那个鬼离开。这个地方啊，这个在中文的这个圣经当中。他没有翻出那个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好像就女人已脱离这病了，但是在英文的翻译当中，他是讲到的女人已脱离这个虚弱多病的灵的捆绑了。他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就是有一个。虚弱多病的 spirit 的灵里面释放出来的意思，就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其实我是在这个地方希望弟兄姐妹知道，很多的时候现代的基督徒啊，越来越被科学医学所武装的基督徒，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我们 弟兄姐妹来找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的主啊，求你医治他的疾病啊，你的医治的大能进到他里面去，是可以这样祷告。但是我不知道那些跟我一起祷告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基本上都会说癌症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啊。皮肤过敏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心脏的毛病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命令他们离开，然后主耶稣的宝血洁净医治的大能进入。你看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你设身处地的想想看，如果一个驼背的人到我们的面前来了以后，可能大多数的人就是啊。主耶稣，我们按手在他的头上，你医治的大能进驻。有多少人真正的意识到那个病的后面是有黑暗势力的？比如说他对于这个女人来讲，她就是驼背的鬼附在她身上了。还有，你看耶稣基督只医治那个聋哑的人，耶稣基督就说那个我奉耶稣基啊，不是，他就命令那个聋哑的鬼离开那个人眼睛，那个人就那个聋哑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给大家讲的是，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多的时候，那个疾病后面是有一个黑暗势力的啊。当然，有人说那癌症的后面的黑暗势力跟心脏病后面的黑暗势力是不是一样的啊，或者怎么样的区别？这个如果圣灵没有开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心脏病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离开，对不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因为主就是这样做医治释放的。哎，那么在这里面又讲到一点。是不是所有的病的后面都有黑暗势力？我觉得也不要等同起来，所有的病后面一定有鬼，一定有鬼附。我倒不做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当耶稣基督医治那个10个麻风病的时候，他就不是用的医病赶鬼的这种方式。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在医治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用医病赶鬼的方式，有的时候就是赦免这个人的，你的罪赦了，然后呢，这个人就得到医治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从这两点上面来看，我们就要知道说，有的病，它就是。有后面有黑暗势力的啊，所以那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就会祷告这个病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离开。那有的呢，是因为罪造成的啊，罪造成的，所以神的审判在他的身上，那么带领这个人认罪悔改以后，他的罪就得到，他的病就得到医治了。那还有一种情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正好这个康麦克牧师他就讲到了关节炎啊，有很多的关节炎就是那个虚弱的灵降在，就是附着在他身上，所以就关节炎。但是关节炎还有一种情形，那比如说他就是劳损过度，比如说有的人跑步跑得很厉害，然后最后他的关节就是生理性的遭到了磨损。那就出现了关节炎，那这种关节炎就跟罪没有关系，也跟黑暗势力的附着没有关系。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第一点，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事情的眼光要属灵，我们就不要把所有的，我们要看到病的后面是有可能啊，有可能有这个虚弱。多病的灵，因为他这个虚弱的灵，那个到底是哪方面的虚弱？实际上，主要的康麦克牧师在讲的是虚弱多病的，虚弱多病的灵，实际上也就是说疾病的灵，或者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病魔的捆绑啊，病魔的捆绑。然后，但是呢，也有一种情形呢，就是也不要把所有的这种疾病都归附在这个就是一定有虚弱多病的灵， 的捆绑上面，不要画等号啊，不要也不要就说它大多数的情形都有虚弱多病的灵附着在后面。所以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权柄斥责离开，但是也有的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啊，神的管教临到他身上，他只要带他认罪悔改了以后，这个疾病就离开。还有的时候，神也可以用艰难给我们当饼，困苦给我们当水。这个艰难和困苦也包括疾病啊，对不对？神有的时候就是用疾病来熬炼我们，不是说你被鬼附，不是说你被鬼这个捆这个攻击，那也不是说你犯罪，就是神要借由疾病来熬炼你，熬炼我们。有没有可能也有这样的可能的？对不对？那还有一种就是叫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你的身体就受到磨损呢。所以说有这样的情形，我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下。好，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在做医治释放，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就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要。分辨出来不同的情形啊，那个就是，所以做不同的祷告。那么那个虚弱的灵啊，就是它是怎么样的进到人的身体当中呢？这个我看到康麦克牧师讲的，他就说好多的时候我们。是有的是因为罪，有的是因为创伤。就是创伤就是有一些我们的生命当中遇见了承受不了的事件或者经历啊，这个经历就会特别突发的事件，让人完全没有办法承受的情形之下，有可能会把那个人锁在他那个时间的记忆当中，没有办法出来。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在曾经。遇见过一个人，很厉害。他是那个中国的那种，你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那种知青，就是他就会非常的，就是英文叫非常的 aggressive，就是，就是他就是碰见人就叭叭叭叭叭的讲，你就觉得他那么强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不敢开车，为什么不敢开车呢？是他出了一次的车祸。就车完全的报废了，但是呢，他呢还好没有受很大的伤，但是那件事情以后呢，就把他锁在那个开车很大的惧怕当中，他就，你知道他在美国，在美国不能开车，这简直相当于残废，而且。美国又不像中国有这么多的网约车，对不对？我不行，我打车，不行，我坐公共交通也很不发达，大家基本上都开车。但是他就因着这个事件，他就锁在了这样的一个惧怕当中，他就是不敢开车的啊，就是不敢开车的。而且他呢，也不会相信，就是人的祷告对他有效，所以你知道，就说。出现了这些，出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出现了突发事件，特别是一些事故也好，灾难也好，就是说车祸也好，弟兄姐妹一定要有这样的敏锐度哈。这个时候，当你吓得魂飞魄散的时候，那个当你的这个自我的防卫意识被吓得魂飞魄散以后，那个。惧怕的灵是很有可能进到你的里面来，所以我们的孩子也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好，那以前我带领的团契，哪一个弟兄姐妹出了车祸以后，我们肯定会为他祷告，斥责那个惊吓和惧怕的灵离开他。我们还有一个姐妹，她家的那个，她家长就是。好几次啊，就是都是出车祸，都出车祸，但是呢都没有伤着他。 啊，就后来他一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带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权柄，斥责那个车祸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离开他们，并且我们拿着膏油去膏抹了他们家的车，从此以后他们家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啊，就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只就是属灵，就是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常常只能看得见物质世界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要就是越来越敏锐啊，越来越敏锐。然后呢，所以在康麦根牧师在讲，当我们生命当中受到就是碰见一些创伤，就是很突发的事件的时候，这个就是虚弱的灵。其实，当你吓得魂飞魄散的时候，是有很多灵会进来的。比如说，惧怕的灵就会跟这个虚弱的灵也会乘虚而入啊。比如说，遭遇车祸啦，遭遇抢劫啦，还有遭遇暴行啦，遭遇天灾啦，还有婚姻破裂啦，也这种亲密的关系出卖了。就是我这次回老家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到一个事情，她其实都没有想到，就说她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一醒来，突然发现一个强盗就站在他们的床前。这个事情实际上埋在她生命很深的地方，但是那个惧怕的灵也就进到她里面来。后来我们也就为他做着这个医治释放，就是碰见这种很惊悚、很恐怖的事情的时候，哎，有一种惧怕的灵会进到我们里面来，是需要做用权柄斥责这些惊吓和惧怕的灵离开的。这个希望大家明白。那康麦克牧师就讲到了这个虚弱的灵进到虚弱。多病的灵进到了人的生命当中，它通常就是用疾病来扰乱人，所以通常会有关节痛、脊椎痛、皮肤方面的问题、骨头方面的问题、身体痛、耳聋、眼瞎、长期的疲劳。有的人就是每天睡很久的觉，可是睡了还是很疲倦，还是很疲劳，然后长期体弱多病，然后甚至癌症、手脚发麻、学习能力下降，这些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就是有一种虚弱多病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啊？而且他也讲到了这个叫什么创伤的灵和虚弱的灵。紧紧的相连，这个就好像忧郁的灵就会跟死亡的灵、跟自杀的灵和自残的灵紧紧相连一样的。这个在灵界，在灵的世界当中，这些灵常常会结伴的，结伴的。因为通常来讲，忧郁的灵和自杀的灵、死亡的灵、自残的灵会连在一起的。我们在就是这个我们在服侍的当中就听见就知道就说有好多人最浅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忧郁的灵，没意思，真的没意思，真的没意思啊，就是看就整天灰秃秃的。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忧郁的灵对我们的捆绑的时候，然后你就渐渐的会听到说活着没意思，还不如死了。啊，等等之类，你看这个忧郁的灵，然后这种还有死亡的灵，还有自杀的灵，就伴随着进来了，就伴随着进来了。好，那个这个康麦克牧师就讲了他所处理过的例子，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摩托车事故受伤的人，惊吓以后，他的手一直是麻痹的。医学查不出来任何问题。对了，我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讲一下，有的人就在说，那这个医学，那我们怎么知道有些病是这种虚弱多病的，就是灵的这种副作，有的就不是，不是这种灵呢？如何判断？其实你知道，就说很多灵方面的病。 是因为磷造成的病，它通常检查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就是你的科学查不出来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你的问题就重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一个孩子，这个小孩很小啊，就是他就是摸着吧，是烫得不得了。大家都知道他在发烧，但是你到医院里面把他抱到那个时候还自己家里面没有温度计哈，抱到医院里面去一检查，没有啊，温度都很正常。然后一回来，哇，大人一摸都是烫得不得了，那小孩根本就不能够睁开眼睛，就处在昏睡当中。但是到医院里面去检查，正常，一切正常，连包括体温都是正常。所以这里面就跟大家讲。那种好多的磷，好多的因着磷的这种侵扰或者副作而造成的病，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到医院去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查不出有什么毛病，但是那个病症都在那里的时候，通常哈，我也不说绝对，通常你就要考虑是否是属磷方面的问题啊。这个他这个也是讲到了，然后另外他也讲到了一个姐妹，她12年前她的丈夫过世，然后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办法行走，她的身体离不开拐杖，然后结果是她的丈夫跟巫术，生前跟巫术有关，等到她丈夫死了以后，这个虚弱多病的灵和巫术的灵，就会借着他的伤痛进到他的生命当中。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灵的，就是略微提一下灵的转移。你知道就一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这些被鬼附的，但是我们通常都不知道啊，他就把这个人给折磨死了。比如说折磨来自杀了，或者是折磨来病痛死了，以后这个灵是不会死的，所以它是有可能转移到另外的人的身上，有的时候就转移到这个家人的身上，有的时候不一定会转移到一些来参加他葬礼的毫无知觉的，然后灵也比较开的人的身上。我不是要吓唬大家，真的是只是给大家有这样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当我们去参加葬礼的时候，基督徒的葬礼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你去参加一些死于非命的人啊，比如自杀的人呐，或者是，或者是这各样的情形的话，我希望弟兄姐妹去之前穿军装，完了以后做洁净，为的是不要有那个邪恶的灵转移到你身上来，好吗？这个是我们属灵的警觉，希望大家能明白。你看她的这个情形，就是她丈夫身上的这种巫术的灵就转移到这个姐妹的身上，当然也有体弱多病的灵。所以说，这个姐妹，这个并没有给她做什么样的医疗按摩或者这样那样的，只做了用权柄做了医治释放以后，这个病魔就离开了啊。所以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苦毒也会失去，所以在这里面需。那个失去亲人，有可能会让这个虚弱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还有的时候是那种苦毒、怨恨、不饶恕，也会让虚弱多病的灵进到我们里面来，造成一些的伤害啊。那么这就说到了这个虚弱的灵，或者虚弱多病的灵，或者疾病的灵，它是怎么样的进到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第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家族的咒诅，来自于家族的咒诅。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跟弟兄姐妹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常常让弟兄姐妹去 为着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人曾经犯过的罪向神认罪悔改，那个就是从家族的这个层面来破除和断开这一些的咒诅。其实你知道，好多的遗传性的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这个是有，好像我们心里面就觉得，哦，我妈有糖尿病，所以我会有糖尿病；我的爷爷有糖尿病，所以我的爸爸会有糖尿病，所以我也会糖尿病。好像我们在这个遗传学的当中，我们也已经接受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个咒诅。所以我们应该奉耶稣救名破除和斩断这样的咒诅，然后我们向在神的面前，为着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以及家人曾经犯下的罪认罪悔改了以后，你知道我们那个祷告手册上面啊，有一些的认罪啊，你真的是觉得啊，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当中呢？比如说有一个姐妹，她就讲到说，哇，这个吃人心的罪，就觉得简直是，哎呀，不管她的了。既然上面讲了，他就认，结果心脏病就因此得到好了。这是有很多很多的见证，用那个祷告手册来做了认罪悔改了以后，破除和斩断了这个家族性的咒诅以后，那些家族性遗传的疾病就得到医治了啊！因为这个家族性的遗传的病的后面，好多好多是有黑暗势力的附着的。啊，这是第一个情形。那第二个情形就是苦读，因为读，这个苦读，神叫我们要饶恕别人啊，要赦免，要饶恕，你一定要去做的，一定要去做的。这个神叫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有的人说，哇，你人太坏了，怎么样的，但是你不去赦免和饶恕。那么，因着你心里面的苦毒，这一团，这个就成了一个给仇敌开的一扇门。这些苦毒和怨恨会，这个就，它就会吸引那个病魔，就是这个就虚弱多病的这种魔，这种灵就会进到你的里面来。你的那个毒，把别人毒不死，但是能够把你毒死，为什么呢？一方面的这种苦毒，它真的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这种毒素；另外一方面，你的毒会吸引灵界的黑暗势力，包括这个病魔，包括所以说，就会在你的哪一部分呢？在你的关节呀、骨头啊、心啊、这个五脏六腑啊、血液方面呢，产生这个问题啊，产生问题，还有没有处理的怒气，也会让虚弱的灵，还有那个愤怒的灵，还包括残暴的灵，也会进到我们里面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哈马斯的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如此的残忍的来做那些残忍的事情，恐怖分子为什么可以那么残忍的做残忍的事情？实际上就是他里面的愤怒，他里面的苦毒，他里面的愤怒，他里面的仇恨，他这些东西都会像，都会像怨恨、愤怒、暴力的灵进到这里面来。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少的人是需要耶稣，就是多少的人是需要医治释放的，绝对不是说好，我们把他们斩尽杀绝就完得了的。就算你把那个肉身的人斩得了、斩完了，但是那个灵，那个愤怒的灵、凶杀的灵，他会去找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真的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真的是盼望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不要用这种属血气的方式来对待哈马斯那些被愤怒的灵、凶杀的灵，还有这些残暴的灵所掌控的人。真的是盼望我们教会来兴起，来为他们征战，但是征战不是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征战，而是对准的是后面的黑暗势力啊！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些苦毒、怨恨的话，这些或者是怒气的话， 虚弱的灵会让你生病，愤怒的灵会让你产生凶杀啊！对对对，好，然后呢，还有第三点是悲伤，我要跟弟兄姐妹特别的注意讲一下，这样，因为许多的人没有意识到，就特别是我们的亲人过世，特别是至亲的伴侣过世，或者是我们的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们悲伤是正常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情感啊，但是不要过了界限，不要过了界限，不可以一直沉浸在那个悲伤当中。因为有的，因为我碰见的有的人已经就是说自己的亲人已经过世了比较长的时间了，但是他还是让自己。任由自己沉浸在这个悲伤当中，任由自己沉浸在这个悲伤当中，就以至于那个忧伤的灵就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以至于好，晚上就开始出现这种啊，这个比如说他的孩子过世了，或者他的父亲过世了，母亲过世，他的伴侣过世，这些伴侣就到他面前来了。啊，然后就告诉他怎么样，他就去很享受这种见面的话，那个熟悉的灵也会来搅扰他，也会来搅扰他，然后就出现鬼压床啊，然后就出现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种悲伤是的，人失去这种亲人、子女或者是这些东西，这些我们生命当中的至亲的时候，我们人生命当中会出现啊忧伤、悲痛，这些是正常的。但是不要沉浸，一直允许自己沉浸在这里面。我们跟弟兄姐妹讲到的一点是，希望大家变得属灵，就是包括我们的情感都要受约束。就像我们在查民数记的时候，在讲到这个。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她们就神说：“你们可以自由的嫁人，但是你们必须嫁你们同宗支派的人。”这里面就是有讲的，如果他是不同宗的，那么他要割掉那份情感啊，为了遵循神的旨意。那同样的，我们是失去亲人，我们是会悲痛，是会难过，但是你也要让你的情感受约束。我们要尽快的从那种悲伤当中出来，要不然的话，那个熟悉的灵，还有这个虚弱多病的灵会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是不是知道有许多的人，就因为亲人过世了以后，身体就不好了？我们就是只是哦，他是悲伤过度了，但是有多少人意识到那个虚弱多病的灵病魔开始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是吧？好，这种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创伤，就是突发的事件啊，包括那种突然背叛、离婚啊，还有是性侵，还有是被虐待，还有是受到惊吓，还有被出卖这样的，就是说让人。惊吓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虚弱的灵也会伴随着惊恐惊吓的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呢，所以也会产生身体上面非常的软弱、虚弱，开始多病。然后，但是你看到每一次的我们在讨论哪种灵是怎么样介入的，都有这个。拜偶像，是不是拜偶像，然后交鬼和行邪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注意到没有，那些拜偶像的家庭里面，好多的人都生病，好多的人都有疾病，都有癌症，都有问题。为什么呢？当你在拜这些偶像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在跟邪恶的灵。开了一扇门，邪恶的灵，耶稣基督讲了，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当你在拜偶像、行邪术、交鬼、去做法术的时候，你就是向灵界开了一扇门，那些虚弱多病的灵一定 就会进到你的家庭当中来，一定会进到你的家庭当中，或者在你的生命当中得到就是得到地位，得到位置，得到他们这个合法的就可以入到你们的家庭里面来了啊。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刚才讲了这个虚弱多病的灵入侵的管道，我跟弟兄姐妹讲，不管什么样的灵入侵的管道里面，都有一个拜偶像，都有一个拜偶像，行邪术、去占卜、去算命、去教鬼、看风水，这些都是在向灵的世界打开一扇门。希望弟兄姐妹要谨慎，神叫我们不要做的更多的事情，完全是出自于他对我们的保护，好吗？那么如何得释放，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我跟大家讲哈，其实这个如何得释放，第一点，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医治释放一定是在神的儿女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一个人他生命当中如果有被邪恶的灵的捆绑的话，那么我们最首先要带他认识耶稣基督，带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这个然后让耶稣基督让他被囚的出来，出监牢，被掳的得释放，是吧？好，那么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这是这个上面没有讲的第二个部分，要认识到在疾病的后面有这个虚弱多病的灵，还或者就是说病魔对于我们的辖制和捆绑。弟兄姐妹，这个作为基督徒来讲，不要跟我说那些，不要说那些什么，就是这个鬼啊，什么邪灵啊之类的东西啊。我到耶稣基督里面来，我就是要得平安、得喜乐。是的，但是这个你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一场属灵征战嘛。我觉得我知道有的教会里面不讲，不讲。在我看到有一个姐妹哈，她自己都意识到了她的生命当中有邪恶的灵的捆绑，然后她跑去找她的师母，她的师母说：“哎呀，没有啦，你就想多啦，就这个样子。”然后最后这个姐妹没有办法，就在神面前祷告，她说：“神，我知道有黑暗势力在我的生命当中搅扰和捆绑。”最后这是。神就带领他到了一个，医治释放的团队当中，然后他花了4、5个月的时间，彻底的得到了医治释放，并且呢，他也知道如何打防守战。所以，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这种黑暗势力的捆绑，我们就哎，不要跟我说这些啊，我就信耶稣得平安啊，好像就说基督徒不会有，其实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像拿撒路一样的，我们进到，好，我们从死里复活了啊！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但是活过来了以后，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裹尸布啊，对吧？那个，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和斩断那些裹尸布，然后我们才能够走。要不然我们根本没有行为能力，也不能够走。所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只要我们愿意跟他，愿意奉他的名一起征战，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所以要认出来，认出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病魔在我们的后面啊？然后呢，第三点，我才讲到说认罪。啊，如果有罪拦阻了我们得不到医治，那么我们就需要认罪。这就是为啥我们平台上面的弟兄姐妹基本上都在使用祷告手册来做悔改。然后我们中间有没有苦读？我们有没有拜偶像？我们有没有交鬼？我们有没有不饶恕？我们有没有内在誓言等等？圣灵光照你，在这认罪的这个 层面哈，一方面我们是用祷告所做这地毯式的认罪悔改，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这个用祷告手册呢，是为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人这种相当于地毯式的认罪悔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比如说你自己的罪，你在小学的时候偷过东西，哎，那天圣灵光照你启示你了，你就把这件事，你就在圣灵的光照当中，你就把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这些都，这是我觉得是应该是第三步需要做的。然后呢，如果生命当中第四步，如果生命当中有没不能饶恕的啊，没有饶恕人家的，这也是一种阻碍圣灵的工作的。那么你呢，就要从这个宣告，你要赦免，要饶恕，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医治释放的祷告。那医治释放的祷告呢，我们这个星期五，明天就是今天星期四，我突然想到今天星期几，今天星期四我们讲了这个，然后星期五的话，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处理这个事情。啊，就在神的同在当中，在大家在一起敬拜、赞美、祷告以后，我们就要处理这个，虚弱或者是体弱多病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捆绑。那在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希不希望我们得医治、得释放？我们希望是吧？然后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得医治、得释放？第一个，我们要相信，大家都已经听了这么多这些圣经方面的教导，我希望大家都已经在真理上面是同步了哈。然后另外有一点呢，我也希望弟兄姐妹有火热的敬拜出来。不要就是哦，让他们去祷告，让他们去敬拜，让他们去赞美吧。如果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投入的火热的敬拜、火热的赞美，那个神的同在还有神的恩膏浇灌下来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在这地方要特别跟弟兄姐妹讲到一点哦，因为我们通常好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我们。苏州云上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排着队来祷告。他们第一个星期信了耶稣以后，第二个星期就开声祷告赞美了。那这个星期天，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这种户外活动，相当于一个户外的这种。就是户外活动，我们要有一个布道会，把家属没有信主的亲人朋友约来的这样一个布道会，所以苏州云上不会参加这个星期天的聚会，我也不在，我请了张以诺牧师在。那希望大家踊跃的来祷告、来赞美、来称谢、来感恩，那么也希望这个我们在 Room 里面的那个祷告。也是充满了神荣耀的同在，也是达到神的宝座面前，也是讨神的喜悦。我希望大家哦，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养成一个只要我们有敬拜赞美的会，我就要在这个燃烧的火当中，主啊，添上我的这一把柴，添上我对你的赞美，添上我对你的感恩，添上我对你的称谢。我们要说，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就一定要为，就是不要考虑自己的面子。哎呀，我讲的好不好啊？哎呀，我的声音怎么样？不用管那些，主啊，你在这里，我要把我的感恩、称谢、赞美献给你。好吗？所以星期五明天晚上的时候，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当神荣耀的同在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处理让我们生病、让我们虚弱多病的灵，要把它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驱逐出去，让疾病不可以停留在我们的身上。好吧？好，这个就是那他的这些祷告，我就明天再来祷告了。那我就把时间交给余环，
哎，好，我把问题发上来哈，大家看一下问题，能看清楚吗？ 那我第一个问题，我家住在庙宇旁边，经常感到害怕，做噩梦，梦见鬼追我。后来信主，我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也学习了许多，但仍旧害怕，总是感到有什么东西。我三叉神经痛已经3年了。我有个朋友也住在庙宇旁边，也得了三叉神经痛。我们这边不是很多人得这种病。我的病误诊，做了手术，不管用，现在痛得非常厉害，靠吃神经药维持，感觉嘴上有绳子捆着，说话也有影响，非常难受。这是否是有虚弱的灵的影响？我该如何做？小明姐，
哎，
你能听见吗？
啊，能听见。
哎。
那个祷告手册是怎么回事？我们把你在我们的群，第一个那个小徐，你在我们群里面吗？如果你在我们的群里面，我们可以把祷告手册再发一次，好，再发一次，在我们征战群里面哈，我们可以再发一次。哦，对了，说到这里，我要再跟弟兄姐妹讲到一点，因为目前我们这个。云上的学习群很大，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4个群了，3个群基本上满了，就是500人500人的满了。现在我们开了第4个群，就是属灵征战二的这个群，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在群里面静默。就是在群里面不要发文章，也不要发就是转发文章啊、信息啊。如果你有祷告，有紧急的祷告事项，你发在群里面，大家看到就到神的面前去祷告，不需要把祷告发在群里面，然后大家在那儿阿门阿门阿门，因为我们不要把群搞得太火太闹，然后以至于我们一不小心被关掉、被封掉了，好吗？所以但是我会把这个祷告手册再在群里面发一次，你们收到了，把它存下来，好不好？哦，那个谁，那个玉婷发了吗？玉婷发了祷告手册，好，你们可以，玉婷也在这里面发了祷告手册。如果你要打开，你可以看一下。好，那么回答刚才余环的这个问题，如果住在庙宇边上。啊，对呀，这因为这些庙宇也好，寺庙也好，那个是黑暗势力非常非常重，就是他的地盘，所以呢，你在没有信主之前，常常梦到鬼追你是，当然是完全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信了主以后，你已经信主多年的话，应该在基督里面好好的成长啊。通常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得很好的话，那么这些黑暗势力是见到我们就要逃跑的啊！所以信了主很多年，如果你也学习了许多知识，但是生命跟知识还是不一样，所以希望在基督里面成长，然后除掉那个惧怕的灵，然后另外呢，也要除掉这个疾病的灵、虚弱的灵。在你生命当中的捆绑，我们星期五晚上，就明天晚上来处理这个事情，好吗？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你在真理上面和生命上面扎根，生命上面扎根，好吗？我先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后，再让弟兄姐妹把你的问题发在这个聊天栏里面，好不好？大概这个问题，是否有虚弱的灵的影响？是的啊，该如何做？你看，如果我们讲了这一课的话，其实你就应该知道如何做。我们刚才是不是讲了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生命的救主，你已经信主了，做得到了哈。然后第二个部分辨认出来，你也辨认出来是有这样虚弱多病的灵啊。然后第三个，对，这个里面就是要讲到我们要有认罪悔改这一栏。 如果你的生命就是从今天到明天这一段时间，你在生命，你在那个叫什么？你在生命当中有哪些得罪神的地方，向神认罪悔改？如果有没有饶恕的地方啊，就去向神饶恕，然后你就来参加我们星期五的祷告会，我们会处理这个事情，好吗？好，这个问题的回答结束。
再一个问题，我住在武当山附近。我的问题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去武当山游玩吗？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游玩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也没有多少的地方可以去游玩。基督徒你可以去，但是呢，你要有属灵的警觉性，特别是到那些寺庙的地方，哈，最好不要进去。最好不要进去，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中国的名山大川，要么不是被佛教，要么被道教，要么被各样的这些都霸占了。那武当山你可以去玩，但是它的寺庙最好不要去，哈，最好不要去看，不要去，更不能够去拜。然后每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做洁净，如果你出门在外，任何的酒店。都做洁净，好吗？都做洁净，用耶稣的宝血，而且你相信，你祷告了，主耶稣的宝血就已经洁净了。祷告守则上面专门有一个为着这个你要去住的酒店的房间祷告的祷告啊，你可以把它记住，以后再就那样来祷告，好吗？嗯。
好，下一个问题，我的一位看上去很有爱心的客户邀请我参加一个课程，第三天全关闭，全封闭哈，讲到佛学知识、儒释道教的一些东西，也有引人向上、给人智慧和改变生命的东西。5天的课，第三天有个忏悔时出现的观音像，有佛法的内容，但这些人。有些地方好像比基督徒做得还好。参加这样的活动算是拜偶像吗？我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如果你去参加这样的课程，一旦接触到佛学，一旦接触到道教，还有儒学的东西，你就要离开，你就要退出来。你千万不要说哦，他那里面也有一些智慧，也有引人向上或者引人向善的这些东西。因为魔鬼也可以装着光明的天使，那个钓鱼的，他的也是先要用鱼饵来钓你。所以呢，不要去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你这样的聚会的话，你是在不小心当中，你就滑入到黑暗势力的攻击之中啊。所以不要参加。不要，如果知道了以后就不要去。你如果与其参加这样的课程，其实应该多多的参加基督徒的学习啊。有些人有些地方好像比你应该这样讲，比有些基督徒还做得好，这个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你不要因着有些人有些爱心就跟随他而去，这样的课程不讨神的喜悦，好吗？好，不要
好，
去参加。嗯。
下一个问题，请问参加了天主教的弥撒仪式，是否是拜偶像？
那个天主教的这个弥撒仪式是否拜偶像？大家要明白一点啊，就是说基督教跟天主教当中也有许多人是真正得救的。天主教这个当中有当然它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比如说拜偶像啊，拜人的偶像，比如说拜圣母玛利亚，所谓的圣母玛利亚哈，或者圣彼得、圣保罗都把他们偶像化了，这些是不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天主教里面也有许多人是真正得救、非常爱主的人。那你偶尔的去，就像观摩一样的去参加一下天主教的弥撒仪式啊。我记得就是我的女儿，她就是 就是疫情开始了，疫情啊，美国还在疫情当中，然后他们学校已经开始了，他是第一次到学校去，他根本找不到就是教会在哪里，他就在周围搜搜搜搜搜，他搜到一个基督教的教会，他去了，他星期天去了一个基督教的教会，然后还去了一个天主教的这个。天主教的教堂，然后去还参加了他们的弥撒的仪式。这个我相信，这个他只是带着一种参观的心态去的，应该不算拜偶像。但是如果你的亲人、你的家人当中，或者你的朋友当中，他还在这个基督这个天主教里面，你要不要去跟他争论天主教对基督教错，或者天主教错基督教对这些争论？但是你要为他祷告，希望他早日的能够进到这个有生命活水和神心意的关系当中，而不是在宗教当中。因为天主教里面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宗教的灵非常的强在那里面。好吗？就是，所以我就跟大家回答这些。
下面一个问题，大多数的疾病都是灵，就是虚弱的灵，生疾病的灵引起的，对吗？
对，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嘛，我们不能够说所有的疾病都是虚弱多疾病的灵引起的，但是呢，有许多的疾病是由虚弱的灵引起的呀，所以我们就像主耶稣一样的，那在这个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就要处理的是他背后的灵，但是呢，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虚弱的灵引起的。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在医治这些大麻风的时候，他并没有斥责这个灵离开，而是就是你的罪赦了，这些人就好了，是吧？
下一个问题相关的哈，如何判断一个病是否从邪灵的压制而来？
我刚才在这个当中也讲到。对吧？也讲到了，基本上有的时候我们通常哈，你在检查不出问题的来的，通常都是属灵方面的病，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说我们其实有很多人说我不知道，那你不知道你就跟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心脏病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离开，对不对？如果他真的是黑暗势力的那个的问题的话，他就会随着你的命令就离开了。啊，随着你的命令离开了。然后，另外有一点呢，我们也要被神的灵带领。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我曾经为一个传道人，年长的传道人祷告，但是我知道他那天是，生病了。然后我去为他祷告的时候，我本来想按手在他的身上不是头上，我不会对那些这个属灵上面比我位尊的人按手在他的头上。我准备按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说：“不要按手在他的身上，我不想要你与他的罪有份。”那我就很明显的知道他的病一定不是出于病魔，而是出于罪和神对罪的修理和对付。所以这里面也是一方面是要意识到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我的意识到，就是说弟兄姐妹要有一种意识，有好多的疾病是因为虚弱的灵对这个对人的攻击和捆绑造成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不是。那么这如何判断？其实还是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好吗？第七
下一
个，
个，遗传病与疾病的灵有关吗？
是遗传性的病跟疾病的灵是有一些关系的呀，是有一些关系的。好，第八个。
第八个，牧师在祷告中特别提到， 背痛是后背的背，背痛、关节痛、癌症、皮肤病、耳聋、眼瞎，这些病常常与虚弱的灵有关，是吗？
是的，对，是的，但并不是所有，都不要，这些东西都没有绝对的，好吗？好，谢谢。接下来是对话框里面的问题，是吧？
对，那个黄光丽问的可能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他是问明天祷告会的事情。他说在动车上参加祷告会可以吗？
可以，你动车上面，但你就不能够发声了。不能发声，你就写个听啊，不能发声了，听。但是你当我们在做一次示范的时候，你照样的可以领受，好吗？祷告手册发在哪里？如果你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没有看见的话，我们会
说
发
祷
在
告事
群。
项，
哦，祷告事项在哪里？祷告事项我们有祷告部队啊，弟兄姐妹的祷告事项可以发给祷告部队的张景，还有Vivian，还有就是 Helen，他们在负责祷告呀。好，
好，我的有个问题哈，我的孩子9岁多，上4年级，在暑假。查出来有多动症，严重的注意力缺陷，学习很困难，写作业很难，没有时间观念，做什么事情都很拖延，需要催促提醒。我觉得已经影响了生活、家庭、学习。看了医生，建议吃一些药，但会有一些副作用。当时的感动，回来祷告，祷告这么久，好像没有改变。期间也看了一些书和咨询一些身边的朋友。有人建议吃药，有人建议祷告。我最近为了孩子这个问题很挣扎，心痛，很纠结，不知道继续祷告还是给孩子吃药。ADHD 是属灵的捆绑吗？在看书的同时，对照一些点，感觉自己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这个 ADHD 哈，是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都在这样的这个捆绑当中。先从这个祷告手册出发，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祷告手册来做认罪悔改的话，做一下认罪悔改。那个，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也在服侍一个姐妹，她以前跟的我。以前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不会听的，他也是不要听的。然后他的孩子呢，就有了这个 ADHD，就是多动症，到一个地步，就说，需要这个他陪着去，每天他去陪着这个孩子去上学。那他为什么来找我们呢？实际上，他就看到了两个家庭对多动症的这个事情的处理。一个家庭呢，他们就是用药。啊，用药来处理，结果这个孩子呢，慢慢慢慢的就变得呆了，吃了。他用药的副作用就是让这个孩子呆滞下来。然后另外有一个家庭呢，他们就因此而信了耶稣，因此而到教会去了。然后这个孩子慢慢的就在好转当中。那我知道这个姐妹她是祷告了，然后呢也祷告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你注意到没有？她说好像没有改变。千万不要看，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每一个祷告都不是徒然。另外，这个姐妹是不是刚刚才到我们平台上面来？可能刚刚才进入到属灵征战的学习和操练当中。以前你可能就是求神、求神、求神，那现在你开始用权柄来处理你孩子的这些问题。那的话，你现在要开始起，因为为母则刚，你要为你的孩子做守望的祷告，你要去把我们以前学习的属灵征战的这些如何征战祷告的这些学过来就是要为孩子做征战的祷告。然后另外有一点哈，我也希望不管你是做医治释放的，还是做疾病祷告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看。因为一看就是彼得看水面，本来他可以行走在水面上，但他只要一看，他就会掉下去。因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一看没有改变啊， 然后马上仇敌就开始攻击，哦，到底这个有没有用哦？好像没有用哎，然后你就往下面追。一方面你要学属灵征战得胜之方，另外一方面信，而不要去用你的肉眼来看，好吗？好，
对，就是这个，
我。
而且祷告啊，如何祷告？祷告是否进到神的心意里？就刚才小明姐说的这一块，也包括我们如何寻找根源、寻找破口，如何认罪悔改、饶恕这些领域的工作，都是祷告的一个部分。我们是否有对，就是按照我们学习的，还有祷告手册上的带领，尤其是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被圣灵引导，找到一些根源啊，要做到一个强实质性作用的悔改啊，也是。下一个问题，虚弱的灵除了造成身体上的疾病，还会造成精神上的疾病吗？
对呀，因为你身体上面一定会影响精神上的，一定会影响精神上面的，就是虚弱多病的灵，其实也会造成你精神的问题，对吧？你身体弱了。你的精神也就弱了，对，对的。
那下一个问题，我不管听什么，耳朵听见了3秒钟的记忆，什么都没有记到，请问小明姐，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那你就要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求神把那个拦阻你记住的这些灵，从你的生命当中驱逐出去。这个显然是有一点问题的，在灵里面是有问题的呀，就是让他记不住呀。这种是一个很强，已经是比较强的黑暗势力的搅扰了。不过我不知道你的岁数大概有多大，如果八九十岁了，那可能是生理的原因。但是如果你的年纪还比较轻，但是记忆只有3秒的话，一定有黑暗势力的捆绑。你记得住你多大岁数吗？有没有47岁？那不行，这一定是黑暗势力的搅扰，一定要来处理一下，好吗？明天晚上，不正常的。
这个也涉及到，就是一些心思的游走，就是你听见了，是否注意力在能够专注哈，各种问题，
他这个一定是有黑暗势力的搅扰了，一定是有47岁，然后只有3秒的记忆时间，一定是有黑暗势力的搅扰。对，来处理一下，好吗？这个有一个问题，没有按手远距离的祷告有效吗？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灵的话，圣灵会被在这医治当中，圣灵会被时间。还有空间的距离隔开吗？这些话哦，你看一下哈，这个就像主耶稣在说，他要为那个百夫长祷告，到他家去，百夫长说不用了，你只要一声命令，这个事情就成了。这些问题，人家那个时候的百夫长都已经解决了，是不是？没有按手，如果你相信，你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不，这种问题就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属灵，我们要有属灵的敏锐度。这个没有按手远距离的祷告有效吗？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你要求神增加你属灵的敏锐度。好吧。
那还是刚才的那位姐妹关于记忆力的，就是你让我听《民数记》32章，我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但仍是记不住，拿笔记还是记不全。
对，明天来做医治释放的祷告好吗？这是哪个姐妹啊？这名字都没有改过来，说我跟她说过话。
我可以刚才提问你吧，我的没有祷告，我就是上上头，我就紧那个好的。你不祷告，也要祷告如何？你不是
对不
叫
起，
你现在还在。
哦，对不起，我没听见你在说什么，可不可以那个叫什么，再讲一遍？
什么？
释永平啊，你的心没有在基督里面，你的心都是在你的传销里面，所以你的记不住也是有原因的，好，那个姐妹刚才说的，问的什么问题？
是问我的是，姊妹吗？明老师？
啊，对，你刚才问的问题是啥？刚才有一个姐妹在发声，是从你的
是，
声出来。
对，是我的妻子，她说，就是她的那个左手背啊，她的骨头痛啊，发酸发凉。她祷告了以后，她说当时会感觉好一点，祷告停了以后呢，就又是。这个病状呢，还原了。
哦，对了，我要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哈，就说如果我们祷告了以后，或者说我们参加祷告会也好，或者我们自己祷告了以后就好了，然后呢，我们不祷告，然后又回来了。其实大家要知道，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就好了，你就要相信神已经在做工了。然后就表明圣灵已经在动工了，而且神拯救我们，他有一个神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但好多的时候，仇敌会丢一些谎言来，我们常常就相信了仇敌的谎言，我们或者我们的信心就没有跟上去，然后呢，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医治，就让神的医治没有完成的。不是神做事儿做得半途而废，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所以从现在一开始，你要知道，如果我一祷告就好，就说明神是愿意医治我的，我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我又一定要紧紧地抓住神，并且我就要用我的信心来承接、领受、跟上神对我的医治。大家明白一点吗？而且，你千万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相信仇敌的谎言，因为有的时候，当神做医治的时候，那个东西已经赶出去了，但是呢，他在周围转，因为他还在无水之地转来转去嘛。然后有的时候他就会戳你一下，比如说你的肩膀痛，其实圣灵已经把那个让你疼痛的灵赶出去了，但是。你已经觉得哎没有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就刺你一下，你就说哎好像还有。当你这样一想的时候，那个灵一下就进来，因为你没有信心来承接和领上，你在这个时候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已经得医治了，所有的黑暗势力离开我而去，好吗？希望大家能够学会如何承接和保持。一致示范，
好的，好的，谢谢林老师，
不谢哈，
谢谢，好，我也还有，时间到了，我还有2个问题，林老师啊。
好，那个现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先有了一个问题，
好，你
他说，
先，好。
对对对。
就注意力不集中，听5句话只听到2到3句，是怎么回事？是与邪灵有关吗？
哪个？
最后面的这个问题。
这个当然，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你可以在神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些扰乱、搅扰我，让我不能够完整的听神听话的这种黑暗势力离开我，可以吗？因为我知道瑞的情形， 你就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些扰乱我、扭曲，让我不能够认认真真的听完全的这些。奉耶稣的名斥责你离开，不许再来搅扰我。你是还要继续做属灵征战的，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是 Angela，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以前有感情障碍的心理疾病，吃了很多年的精神类的药，也是记忆不太好。现在已经蒙神眷顾，已经有人为我做过医治释放祷告，问题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解决和神大能的医治，已经好了，睡眠问题也解决了。只是我觉得吃了多年的药，好像记忆力不是特别好。请问还有什么遗留问题吗？而且我希望立马可以恢复非常好的记忆，请问这种对超强记忆的纠结执着有什么原因吗？需要再祷告吗？那个精神类的药是会损害人的记忆的。是会损害人的记忆的啊，所以刚才有一个妈妈说她的孩子 ADHD 的这个问题，就是多动症的问题，我是不建议吃药的啊，我是不建议吃药，或者要吃都是吃的微量，少量一点。那如果你现在已经，你看这个姐妹讲的她的精神障碍、情感障碍方面的问题，她已经蒙神的眷顾，已经。好了，那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记忆不太好的话，你跟神祷告，求神来恢复你的记忆，让神的灵、神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让那些负面的副作用，特别是在你记忆力方面不好的这种副作用，从你的生命当中消失，恢复你的记忆，就在神面前这样祷告，好吗？需要就是这样祷告，我已经讲了。好，好，对不起，那个，那刚才过一会儿，那个刘牧师，你讲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说，怎么知道疾病的背后有鬼或没鬼呢？
我刚才不是回答了吗？是不是？
就是我听了，就是说有，如果说像发烧啊这些有，就是医院检查不出来病因，但是病情还实实在在，这就是除了这种现象，还有没有其他现象呢？
就还有的情形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按照我奉耶稣教的名斥责那个发烧，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离开，可不可以？我刚才已经讲了，你就一起来，就是拿着机枪一样的扫射出去，奉耶稣，你就不要只是来啊，主耶稣，你来医治他，怎么怎么的，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感冒、发烧、癌症。心脏病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以及后面的黑暗势力，这就是虚弱的灵啊！离开这个人，不可以在他身上有丝好的占据，可不可以这样祷告呀？你不一定需要辨别。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用方言来祷告，这就是方言的重要性。用方言来祷告。然后另外有一点呢，就是也要跟随圣灵对你的开启。如果圣灵说他要需要认罪悔改，那可能就是并不是疾病，而是认罪悔改，是罪的原因。神的管教，好吗？刚才我已经讲了，好。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虚弱的灵，它能够进到基督徒里面，进到基督徒里面吗？基督徒不是里面有圣灵吗？
基督徒那个基督徒如果犯了罪以后，是不是也向灵的世界开了一扇口啊？如果基督徒去拜偶像，你看这个撒旦不来攻击你才怪呢。对，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那我们是。但是如果你走到基督的外面，你去占卜，你去算命，你去交鬼，你说你会不会被攻击？你神要叫你不要苦读，要饶恕，你不做，你会不会被攻击？
我可以，可不可以再说？只要是虽然基督徒里面有圣灵，但是，一旦犯罪了，也就是打开了破口，可以这样
对
说
呀，
吗？
对呀，对呀，我们这些问题，我们以前的查经也好，我们以前的教导也好，早就处理过这个问题了。
哦，好的，好，谢
好
谢，
的，
谢谢。
好，
就这个虚弱的灵
那
可以通
个，
过压制一个人，而造成疾病，不一定就是说是附在他身，就是那被鬼附的，就是压制也会造成疾病，压制和攻
对，
击。
我们讲到了邪灵在人身上的四种层次，这些都是以前讲过的了哈。第一种层次就影响你，比如说彼得说：“主啊，不可，主在对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对不对？”是他把一些话放在你的里面。第二个就是来攻击你，攻击你就得攻击你的健康，攻击你的财务，攻击你家里面的关系。第三种程度就是压制你，让你力，就是让你做不出来。啊，比如说让你压制和捆绑在第三个层次，第四个层次才是鬼附，就是完全越过你的自由意志。压制和捆绑就在，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在色情的捆绑当中，有的人就是在很强的忧郁、自杀、死亡的灵的捆绑当中，对吧？
哦，
好，接下
这
来。
些我都没听过，
对，听过。好，
我没
最
听
后一个
过，
问题是吧？
有两
请
个。
问一下，我先生和别人常做阴阳端宫的那些事，我需要怎样做？第一个，你要跟你的先生讲，哎，小心，如果你的先生做这样的事情的话，非常的不好，要跟他讲，这是交鬼的。阴阳端宫求跳大神儿，这些都是招惹邪灵的事情，千万不要再做。如果你劝他，他仍然不听的话，你要在神面前为他认罪悔改，然后你要穿军装，要做洁净啊！真的就是求神让你的先生赶紧越早越好的，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归向真神和耶稣，好吗？
上面还有一个说，我孩子已经吃了10多年的药，又吃不好，又停不了，怎么办？
祷告，要好好的祷告。你最好把，因为你在吃了10多年的药的话，基本上这孩子是很容易受到这种不太好的，就靠祷告，然后慢慢的退下来呀。如果你以前作为基督徒，你在依靠药物的话，向神认罪悔改，主啊，我现在要用你赐给我的权柄来处理这个事情，为我的孩子征战。好吧，你千万不要觉得又停不了。这只是说，你看了你吃了10多年的药，确实没有医好，要为着这件事情向神认罪悔改。主啊，帮助我们，靠着你征战得胜，要停下，慢慢的停下来，好吗？好，这个就是回答的问题，我把时间交给。